皈依何居世界，慈城罗珠堪布讲授。更多课程请访问堪布官方网站www.慧灯之光.com。
我今夜见到香山斑马给咱的东宝拉阳城召唤我这里斑马中的绿色的过程观众们不过去几次到处去寻机了不叫下次送给了斑马色的这种各种长期当这不能真正不就下次你有这边的这情况就老做老做了就是星期六下来上海把这些上班用的把他们找到的梦我都做这种各种长期当这不能真正不就下次你有这边的这情况就老做了苏然的苏心机楼现在上海把车坐上百元的巴掌坐到他们我都坐了这种各种站街道这不能挣钱不久像是你和这些道这钱快就拿走了苏然的苏心机楼现在上海把车坐上百元的巴掌坐到他们我都坐了马红把这人给了把马死动马红把这人给了把马死动马红把这人给了把马死动马红把这人给了把马死动ma hum bazar gare ba mazar do 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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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um Donga Lutu Duni Dunja Nirta Nanda Rasa Chenye Donga Chibsan Shushira Niji Degara Lawam Zana Gana Dabi Dora Marang Mando Dungra Chisar Gana Vajir Dabjian Yala Dabjian Dung Song Dutra Chidro Nimo Nilo Niji Zato Dungra Marang Mansir Dungra Mnyaga Chenye Chumza Rata Nung Dungi Dajan Sabjin Dazong Yung Dungi Zong Jati Dung Shri Chau Chri Tham Shri Ni Yen Tim Tham Lu Mun Siren Chau Hura Yang Lan Da Da Tsui Tu Na Ji Jin Jir Ra Hu Siren Tham Lu Tham Mun Ba Ra Sa Ni Ka Tham Tham Chu Jung Lu Tu Ba Lu Chu Bu Bi Na Wa Ki Da Su Nyar Ji Chin Po Tsu Tu Na Ni Mi Jang Su Ni Mun Chin Po Na Kya Pakir dang an zan du shen me do Dung ba di ji jang la shang zan lo
各位请发菩提心在听法之前发菩提心我们以后无论是修法的时候念经的时候打坐的时候无论是做任何一个善事在这个之前都要发菩提心结束了以后要回向这两个是千万不能忘记这两个非常重要了所以我们今天呢听法之前也要发菩提心菩提心是为了度化天下所有的众生为了度化天下所有的众生发誓成佛为了度化天下所有的众生发誓成佛为了得到佛的果位今天听法受戒这样子发心这个叫做菩提心然后菩提心发了以后呢我们就开始讲今天的讲座讲完了以后就守皈依戒和居士戒那今天我们讲什么呢就讲这个关于皈依和关于这个居士无戒方面的一些这个问题因为我们今天要守戒受戒之前我们一定要知道什么是皈依什么是居士无戒这个很重要了所以我们在还没有受戒之前先讲这个皈依和无戒然后讲完了以后我们就受戒就这样子首先我们讲皈依首先讲皈依本来这个皈依的修法呢在这个无家行里面的一个重要的部分但是我们先受这个皈依戒 先受皈依戒，以后就修这个啊，修这个啊、这个皈依的这个修法，居士皈依的修法，那首先我们今天为什么要受皈依戒呢？皈依这两个词非常重要，为什么这么重要啊？因为比如说一个人是不是佛教徒啊？是佛教徒和非佛教徒，佛教徒和非佛教徒啊，佛弟子和非佛弟子的这个界限是什么呢？啊，这个界限不是啊念不念经、拜不拜佛啊，这不是啊这个啊磕不磕头啊烧不烧香都不是啊。啊，不是信不信佛啊，信佛的人也不一定是啊这个佛教徒，信佛的人也就是不一定是这个佛教徒，那非佛教徒跟佛教徒的界限呢啊，就刚才这些都不是，那是什么呢？就是皈依，自从有了这个皈依以后呢，啊，我们可以说这个人从今以后。正式的进入了佛门啊，从此以后真正的成为啊佛的四中弟子之一，佛的四中弟子之一，佛有四中弟子，这个比丘尼啊，出家人的男众和女众，比丘尼啊，居士女居士。啊，这个就是在家人的男众和女众，这四个叫做佛的四中弟子。那我们今天受了这个皈依戒以后呢，啊，受了皈依戒以后，受了居士戒以后，就成为居士啊，成为居士了。从此以后就是真实的进入佛门，真正的成为了这个佛的弟子。如果我们没有受居士戒啊。但是呢，经常啊念经啊，磕头烧香拜佛，对佛有无比的恭敬心。那这种人是不是佛教徒呢？还不是佛教徒了啊，这个还不叫佛教徒。那这个不是佛教徒的话，那是什么？是不是外道呢？啊，也不是外道啊。佛教徒跟外道啊，在这个中间呢，还有很多人。这中间的人当中呢，一部分是啊不相信因果轮回的啊，一部分是虽然是相信因果轮回啊，但是还没有正式的入门啊，就是这样子。这个皈依是佛教徒和非佛教徒的这个这个界限，就是皈依和受皈依和不受皈依啊。所以这个皈依很重要了。那皈依这样子的话，皈依是什么呢？皈依是正式进入佛门的一种仪式啊，正式进入佛门的一种仪式。这个仪式啊，我们在形式上啊就没有什么很隆重的这个仪式，也不需要啊，也没有准备这样子的仪式。主要是发自内心的一种决心啊，叫做这个皈依了。皈依就是这样子的。那皈依的时候，我们皈依什么呢？我们今天这么多人啊，皈依啊，我就是帮你们受皈依，那你们是不是等于就是皈依我呢？啊，不是这样子。不是皈依我啊，那皈依什么呢？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啊，就是皈依三宝，并不是皈依我啊。那我是什么呢？我就是帮你们啊，这个皈依三宝，帮助大家皈依三宝啊，就帮助大家，帮大家传这个皈依三宝的戒啊。实际上皈依啊，并不是皈依我，我们所有人，我们大家一起皈依佛法僧啊，就是这样子。我们。汉地的居士啊，有一种这个比较普遍性的 这个想法是什么呢？今天谁串了皈依戒，我从此以后等于就是皈依了这个人但是其实际上就是不是这样子。我们呢，不是这个不属于任何一个个人的这个弟子那我们是谁的弟子呢？我们是佛的弟子佛法僧三宝的弟子这样子。那个人的这个弟子呀、上师呀、师父呀这些呢，就是自己的事情。这个皈依呢，这不算。那皈依是皈依佛，不皈依任何一个个人就是皈依佛法僧这样子的，这是皈依三宝那为什么要皈依三宝仅仅是三个佛法僧，又不是四个，又不是两个为什么为什么要皈依三宝呢这个也是很重要这个原因是这样子学佛是什么学佛有两个意思。第一个呢，学佛是脱离痛苦脱离欲痴脱离烦恼这是一个意思另外一个意思呢，学佛成佛，学佛等于就是学至高无上的智慧超凡的智慧学佛就是学智慧学慈悲心，学智慧这样子这两个意思从这两个角度来说，都需要皈依三宝首先我们学佛就是学智慧，从这个角度来说，就是要需要佛法僧比如说一个学生在学校里面学习的时候他需要什么条件呢就是必须要具备必须要具备三个条件，一个都不能少这三个是什么呢？第一个需要有很好的老师如果没有老师就没有办法学习了需要有很好的老师，这是第一个条件第二个条件是什么呢？仅仅是有老师还不够就是需要有这个课程所学的内容如果没有所学的东西只有一个老师，老师再好也没有用就是需要有这个所学的东西课程，这是第二第三是什么呢？同学以及其他人的帮助就这三个就是这三个条件具备的话，那他可以完成他的学习同样的，我们学佛就是需要这三个条件了首先我们学至高无上的智慧，需要有很好的老师很好的老师。老师是谁？就是释迦牟尼佛我们的老师是释迦牟尼佛这个叫做导师，就是引导我们的引导我们的上师，引导我们的老师，引导我们走向解脱的老师叫做导师释迦牟尼佛是我们的导师，这是第一。第二是什么呢？就是佛法。如果有释迦牟尼佛，但是呢释迦牟尼佛没有传法我这样子的话呢，对我们的解脱就没有帮助了佛是有了但是呢佛没有传法，如果佛没有传法的话，我们只能去见佛、拜佛供养佛，但是我们学不到任何东西如果我们自己学不到的话，我们是没有办法成佛了没办法成佛。所以第二个是什么？第二个最需要的是第二个是学法。法就是这个像学校的课程一样，这是第二然后第三第三是什么呢？第三是僧众什么叫做僧众呢？僧就是一个外来词梵文里面这个僧嘎这个中文里面就是僧一个字 实际上就是僧众啊，僧众，僧在后面加了一个众字以后呢，它就变成了一个团体啊，所以小乘佛教啊认为僧众就是四个以上的出家人的团体啊，勤精戒律的出家人啊有四个，这叫做僧团啊。如果没有四个、三个、两个啊，这叫做个人啊，不叫这个团体。在我们佛教里面呢，这不叫团体。四个以上的出家人叫做僧团啊，叫僧团。这是小乘佛教的僧众，大乘佛教的僧众是啊，像观世音菩萨啊、地藏王菩萨等这些菩萨，哪怕是一个人也叫做僧众，也叫做僧众啊，这是僧众。这就是像我们的同学一样，如果没有僧众，我们是没有办法学佛了啊。为什么呢？因为释迦牟尼佛啊，早在2500多年前啊传法，但是啊，现在我们就没有这个机会见佛啊，佛圆寂了。释迦牟尼佛虽然是留下了大量的这个经书，但是呢，这个经书如果没有啊僧众来传的话啊，我们是没有办法啊，我们没有办法这个修，我们没有办法这个了解，比如说我们今天呢啊传啊收居士戒和这个皈依戒的话，还是需要有这个僧众啊，我们要靠僧众帮我们传，我们就可以这个受这条戒啊，就是这样子，需要有僧众的帮助，没有僧众的帮助我们没有办法学啊，就是这样子，只要有佛有法有僧众，然后我们就可以顺利的可以就修行啊，学习至高无上的智慧这样子，所以要啊，皈依佛法僧啊，就是这个，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啊，断除烦恼、断除痛苦的角度来说啊，比如说一个啊生病的人在医院里面治病的话，他需要什么条件呢？必须要有三个条件，一个都不能缺。第一个是什么呢？需要有很好的医生。如果没有医生，就没有办法治疗啊。需要有很好的医生，第二个就需要有很好的这个药物啊。如果有医生啊，但是根本没有药物，那怎么样去治病呢？没有办法，医生再好也是没有办法治病的。所以啊，第二个就是这个需要有药物。第三个呢啊，就是给病人吃药打针的这个护士。需要有护士的帮助啊，只要有这三个条件啊，那这种人啊，这个人就可以治病了啊。同样的道理，我们啊治生老病死的痛苦啊，治贪嗔痴的这个病的时候呢啊，需要第一个就是需要佛，佛就是我们的医生啊，佛就是我们的主治医生。法是什么呢？法是啊，治病的这个药物啊，治烦恼的药物啊，僧众就是帮助我们啊治病啊，帮助我们这个打针吃药的护士一样的。从这个两个不同的角度来说，都需要佛法僧，一个都不能少啊，多就不需要多了，一个都不能少。所以我们今天呀，要皈依三宝的原因啊，就是这样子。原因都是这样子，这佛法僧啊，叫做皈依处啊，皈依处啊，我们要皈依谁呢？啊，就是皈依佛啊，皈依法，皈依僧。佛我们也要皈依释迦牟尼佛，同时也要皈依十方三世的所有的佛。我们并不是皈依一尊佛啊，并不是只皈依一尊佛，皈依所有的佛。法啊，我们皈依法的时候呢，并不是皈依一种法啊，我们皈依 凡是释迦牟尼佛传下来的所有的法，无论是大乘的法、小乘的法啊、寒川的法、藏川的法啊，凡是佛的法啊，我们都皈依啊。这个就是第二。第三就是无论是大乘的僧众、小乘的僧众，我们都要皈依啊，并不是皈依一个人啊，我们是皈依所有的僧众啊，所有的法、所有的佛啊，这样子我们的这个皈依处就是很圆满了。这个叫做皈依处。那我们大家要明白啊，今天我们皈依谁呢？啊，不是，并不是皈依一个人，我们是皈依佛、皈依法啊、皈依僧啊，这样子的，这个要确定。这个皈依处确定好了以后啊，然后我们要知道什么叫做皈依啊，到底什么是皈依？这个很重要了。皈依啊，是不是烧香、拜佛啊、磕头啊、念经，是不是这些呢？皈依并不是啊，烧香、拜佛、念经都不是。这些都不是啊。那皈依是什么呢？皈依是发自内心的一种决心啊啊，一种发誓。这个叫做皈依。什么样的决心呢？啊，我们现在讲这个第一个皈依，讲的同时，你们心里面啊，好好这个做好准备，心里面发心啊啊！现在我们准备讲这个具体的啊这个皈依了啊。皈依的时候，首先我们皈依佛的时候啊，心里面要想什么呢？我要这个很庄严、很严肃的向这个释迦牟尼佛的佛像前啊，向释迦牟尼佛佛像前啊，很庄严、很严肃的发誓啊，发什么誓呢？发誓我从今天起啊，生生死死啊，到成佛为止。就从现在起成佛之间的整个这个生命轮回的过程当中啊，我发誓释迦牟尼佛啊等佛就是我的唯一的道士啊，佛才是我的唯一的道士，这样子发誓啊。除了佛以外啊，除了佛以外，外道的这个所谓的啊造物主啊，还有呢我们世间人啊世间人所崇拜的各种各样的鬼啊，各种各样的神啊，神仙都不是我们的道士。都不是我们的道士。我们的道士是谁？唯一的就是佛啊，佛才是我们的道士。从现在起生生死死啊，我的唯一的道士就是佛，除了佛以外谁都不是我的道士啊，这样子下决心啊，现在就要心里面做好准备啊，这个决心啊就是皈依啊。皈依不是嘴巴上念啊，皈依就是发自内心的一种决心啊，这个决心就是皈依佛，这是第一。然后第二啊，皈依法啊，皈依法的时候啊，什么叫做皈依法呢？同样的，我们下决心啊，这个发誓，那在释迦牟尼佛的佛像前，我们发誓，我从今天起啊，成佛为乃至成佛为止啊，生生死死的这个过程当中啊，释迦牟尼佛的法作为我的唯一的啊所修的法，所走的路，佛法我就是说啊，我只修释迦牟尼佛的法啊，不修邪门外道的法，释迦牟尼佛的法才是唯一的啊，我以后啊所修的法，生生死死当中啊，只修佛的法，不修邪门外道的法，这样子下决心啊，发誓，这个决心啊叫做皈依佛啊，这叫决心叫做皈依佛，这是第二。然后第三啊，皈依僧众的时候啊，同时有时候要这个发心啊，发誓。我从今天起啊，生生死死修释迦牟尼佛法的大乘的僧众和小乘的僧众啊，是我的唯一的 这个道友啊，道友就是我们一起修心的人啊，大家一起修心的人叫做道友啊，才作为我的唯一的道友啊。除了修啊这个修这个释迦牟尼佛的法的人以外，那、啊、修西门外道的人就是坚决啊不做我的道友啊，他们不是我的道友啊，有可能是我的战友，有可能是我的同事，有可能是我的这个学友，都有可能，但是不是我的道友啊，不做我的道友。我的道友是谁？我的道友就是学佛的人，除了学佛的人以外，就不做我的道友。这样子下决心啊，发不仅是下决心，在佛像前要发誓，这个发誓啊是什么呢？就是皈依僧啊，这个叫做皈依僧。皈依僧，佛法僧啊，然后就是这三个决心啊，是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啊，就这样子。然后我们简单的说啊，总而言之啊，就心里面发誓，我从现在起生生世世啊，依靠三宝，依止三宝啊，除了三宝以外啊，我再也不去寻找任何其他的益处啊，我就是依止三宝啊，就走上这个解脱道，这样子的决心啊。简单的说，这个决心就是皈依了啊，这个决心就是皈依啊。我们在座的啊，每一个人都要去问问自己啊，我能不能做得到啊？我有没有这样子的决心啊？有，那我们今天啊，每一个人都有资格啊，作为释迦牟尼佛的弟子。如果还没有这样子的这个决心的话啊，做不到的话，那我们还暂时啊还没有做这个佛弟子的资格啊，这样子的。这三个决心叫做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啊，这样子，这叫做皈依啊。好，然后我们讲居士的五戒啊，接着讲居士的五戒。这个居士五戒和皈依呢，我们守的时候啊，这两个戒，皈依戒和居士戒，可以一起守，可以同时守，可以同时守，就不需要分开守，所以我们讲完了这个皈依以后呢，我们立即就讲这个居士五戒每个人就心里面做好准备啊，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这三个决心发誓啊，现在就心里面做好准备了。那这个完了以后，我们就讲居士的五戒啊。居士五戒，居士五戒是什么啊？杀盗淫妄酒啊，就这五个啊，就这五个。我们从现在起啊，到死为止啊，这个不是到成佛之间啊，这个是从现在起到死为止，一辈子啊。不杀、不盗、不妄、不淫、不喝酒啊，如果能做到这五个的话，这个叫做圆满居士，这个叫做圆满居士，非常圆满了啊。在我们在家人当中啊，这个戒律是已经是最圆满、最圆满的了。当然出家人的戒律呢是很多的啊。在家人的戒律是已经是非常圆满了，所以叫做圆满戒，这叫做圆满戒。但是如果我们暂时因为各种各样的这个原因没有办法守五条戒我想多数的人都不能守，没有办法守五条戒了。如果不能守五条戒的话，那我们可以考虑守四条戒。如果不能守五条戒，就考虑守十条戒。如果十条戒都不能守的话，那就守三条戒。守三条戒啊，如果三条戒都不能守的话，那就是可以考虑守两条戒啊，两条戒应该是没问题的啊。如果两条戒的不行的话，那就守一条戒，在这个皈依戒的基础上守一条戒。那受一条戒算不算是居士呢？也算是居士。算不算受戒了呢？算受戒了啊。 受了这个两条解三条解这样子的话，我们昨天讲了，要得到下一世要得到人圣的话，就是需要受戒啊。这个戒，是不算不算这条戒呢？还是可以算的啊，都算的，但是不是很圆满啊。这个我们要看啊，根据个人的这个情况啊，能受五条戒的人就尽量的就是受五条戒。啊，这戒律啊，受的越多啊，受的越多，然后就是这个功德就越大啊。这个积累资量的这个啊能力就是越大啊，所以能守无条戒就守无条戒啊，如果不能守的话，那就根据自己的情况啊，能守多少条戒就守多少条戒啊，这个一定要重视。今天我们受戒的时候呢，去不观察啊，不认真的去思考啊，受五条戒啊，然后过了两天以后呢，做不到犯戒的话啊，这个不好啊。所以我们今天呢啊，慎重的考虑，能做的就做啊，不能做的就暂时不做啊，等我们的机缘成熟的时候做，佛允许啊这样子，释迦牟尼佛。对这个在家人的这个戒律方面的要求啊，就是没有像出家人那么严格啊。佛知道啊，在家人因为养家糊口啊，这个戒律上面呢要求太高了，还是做不到。所以佛就说啊，佛允许我们就这五条戒当中啊，我们自己去啊选。这是佛允许的啊，现在我们就是做好准备啊。我现在这个准备减少这个无条戒啊，那无条戒啊，减少的时候呢啊，你们就准备这个，比如说我们先将一条戒不杀生啊，不喝酒的戒啊，如果能做得到的话啊，那就心里面下决心啊，发誓。我从今以后不喝酒啊，如果实在是这个不喝酒实在是做不到，这个做不到的原因呢，有可能有很多种啊，有些是自己的原因啊，有些是工作呀、环境啊等等的原因啊，这个是有各种各样的原因。如果实在是没有办法的话，那就暂时啊，这个我做不到啊，但是我看看下一条戒我能不能做得到，看啊，下一条戒能做的话，那就心里面做好准备哦，这个我能做得到，我要受这条戒啊，确定我要受这条戒，这样子你们心里面做好准备啊，然后我现在就准备讲这个居士五戒了。这个居士五戒啊，慧灯之光三啊，第三里面就有居士的五条戒。你们啊，就这个今天我们收戒收完了以后呢，还是要学一下啊。如果没有熟的话，网上可以下载啊，一定要学一下啊，一定要认真的去了解一下这个去学一下这个居士戒啊。因为如果我们不学的话啊，无意当中啊会犯戒的，无意当中都有可能犯戒了。所以我们一定要学戒律啊，这个很有必要了。那这五条戒啊，是哪五条戒呢？第一个就是不喝酒啊，不喝酒。从现在起啊，到死为止啊，就不喝酒。那什么叫做酒呢？啊，现在有各种各样的这个酒啊，凡是有酒的味道啊，凡是。喝多了以后啊，让人喝醉的啊，令人喝醉的这样子的酒啊，这样子的东西，这样子的这个饮料，哦，都叫做酒，有这个功能的啊，喝多了以后呢，能喝醉人的啊，有这种功能的这个饮料，叫做酒啊。叫做酒，那酒有很多很多种，这个种类啊，这都是一样的了，啊，凡是有这样子的这个功能的，都叫做酒。这是酒啊，喝啊，什么叫做喝呢？啊， 旧我们可以外用啊，可以外用啊，还有比如说口腔啊，里面需要这个用旧用酒精来这个消毒，这样子的话，比如说啊，喝一口酒刷啊，然后就吐出来啊，不要咽下去，不要吞下去的话，这就是也不犯戒的，不犯戒。那这样什么叫那到底什么叫做喝酒呢？啊，就是通过口嘴巴啊咽下去啊的话，那这个叫做酒，喝酒啊，其他的外用啊等等，就是不算喝酒，这个是酒。然后啊，有一些菜啊，还有一些药，还有一些电信啊，吃的东西里面有酒的成分啊。那这样有酒的成分，我们可不可以吃呢？如果啊，这个菜吃的时候，这酒的味道啊非常的明显的话，那就不能吃了。这酒味啊非常明显的话，不能吃啊。如果吃了，就是算喝酒了。如果酒味不是很明显啊，虽然是这个里面有酒的成分啊，但是我们吃起来的时候呢，就啊这个酒味就不明显的话，那这个可以吃啊，可以吃，不算啊喝酒，这个不算喝酒了。这是喝酒啊，第一个喝酒啊。这个叫做喝酒啊，不喝酒是我现在就是从现在起啊，除非是这个啊无意当中啊，就是我从现在起啊到死为止，不故意啊喝酒啊，坚决不喝啊，要这样子下决心啊，不但是不喝酒，而且我今天啊这个守不喝酒的戒啊，要这样子。这个是不喝酒啊，大家啊，就这个思考一下啊，自己能不能做得到这一点？能做得到，那我们就可以守第一条戒了。这酒是很严格的。释迦牟尼佛啊，有释迦牟尼佛在这个喝酒上面呢，要求很严格了啊，一点都不能喝。佛说一点都不能喝，为什么呢？啊？酒啊，本身它是一种饮料啊，它是一种饮料。但是呢，啊，酒喝酒的话啊，这个很多人啊都不能控制啊，然后就喝多了以后就喝醉啊。如果没有喝醉的话，就不杀不盗不淫啊，这样子不枉啊。但是呢，人啊喝醉了啊，失控了以后呢，就在这种情况下啊，就是有可能啊杀盗淫妄都有可能发生。所以佛在这个酒这个上面，戒酒这个方面要求非常严格啊。酒就是有严重的后果，就像我们现在啊不能酒后开车一样啊。酒后为什么不能开车呢？因为喝了酒开车啊，有严重的后果，所以就是现在这灌得这么严。有道理的啊。同样的，佛的戒律里面呢啊，也就是这样子的啊。佛的戒律里面不仅是不能酒后开车啊，就不能喝酒啊。为什么呢？喝了酒以后呢，就杀盗淫妄酒，什么样的事情都有可能发生啊。人失控了，什么样的事情都有可能发生。所以啊，不要喝酒啊。那这个啊，你们大家都心里面准备好，能做得到的啊，都心里面发誓啊，我从今天起不喝酒了啊。如果实在没有办法啊，自己的原因或者是工作的原因啊，各种各样的原因实在是没有办法的话，那就啊就没办法了啊，就不收这条戒了啊。到时候以后机缘成熟的时候就收啊，现在不收了。那就看下一条啊，这个戒，这是第一啊。然后第二啊，第二条戒是什么呢？第二条戒是不杀人啊，不杀人，不是不杀生啊，这个就是不杀人啊。不杀生是这个范围很广啊，不能杀是任何生命， 但是我们受戒就不是这个了啊。受戒呢，就是不杀人，这个范围啊很小，嗯，我们都能够做得到，都能够做得到不杀人，不杀人，不是说啊不杀生啊，那不杀人啊，那其他的动物是不是可以杀了？佛是不是允许杀动物呢？不是啊，不是允许杀动物，不允许啊。我们昨天讲了啊，杀生啊，这个是自然的罪啊，无论是受戒的人也好，不受戒的人也好，信佛的人也好，不信佛的人也好，杀生就是有罪过了啊，不是佛允许。但是呢，今天我们守戒的范围啊，就是不杀人啊，这个要分清楚，不杀人，不杀人，所以这个容易多了啊，都能做得到，但是啊，人要分两种，什么两种啊？是一个是成人啊，另外一个是胎儿啊，大胎、堕胎做人流的话，这个也是啊，这个也是杀生，从法律的角度来说啊，杀成人和杀婴儿啊是不一样的，但是我们从因果的角度来说啊，从佛教的这个观点来说，这两个都是一样的啊。为什么是一样呢？这两个都是生命，而且两个都是人，这两个都是人，两个都是同样的人，同样的生命，所以佛啊，就这个啊，不认为啊可以杀胎儿啊，佛觉得这两个都是一样的啊，都是一样的，不能杀，不能杀啊，这个不能杀人，同样的也就不能这个大胎堕胎，而且啊，这个跟医学的观点是不一样的，医学上啊，比如说怀孕的第三周以后呢。啊，就有生命呢、啊，或者是几周以后才是有生命。医学是这样子认为的，但是佛学是不是这样子认为？怀孕的第一天啊，头一天就已经有一个生命的存在，虽然是这个仪器测量不啊，这个测不出这个生命的存在，很细微的，还没有呼吸，还没有心脏的跳动，所以这个仪器啊测不出来。但是呢，啊，已经有一个生命了，啊，已经有一个生命。这精卵结合的同时，已经进入了一个生命，啊，已经进入了一个生命，所以第一天以后都是生命，啊，从此以后如果啊故意去大胎的话，那就是跟啊杀死一个成人，啊，这个罪过是完全是一样的，但是有一个不一样是在没有怀孕之前啊，采取各种各样的措施可以避免，这个是没有罪过的啊，这个没有罪过啊。一旦怀孕了以后呢，就是各种各样的这个手段去大胎哦，这个是跟这个杀人啊，杀死一个成人啊，完全是没有区别的啊。这个一定要注意，大家一定要注意啊，能不能做得到啊？能做得到那就好，今天我们就可以收啊这个第二条戒了啊，第二条戒，如果不能做的话，那就没有办法收这个第二条戒，过去这个大胎堕胎这个跟今天我们收戒是没有关系啊，没有关系，我们是说从今以后不大胎不堕胎就可以了啊，过去的就是跟这个没关系，过去大胎堕胎的话，这个一定要高度重视，也就是说一定要忏悔啊，这个杀人的罪过是非常非常啊严格的，这个是会非常厉害的，一定会堕地狱的，这个罪业非常非常重，这个罪业跟其他的罪业是不一样的啊，但是这个跟我们今天守戒没有关系，我们是说从今以后不杀生啊，希望大家能做得到啊，希望大家能做得到啊，就这个是第二啊，不杀人，故意杀人就是犯罪的啊，不是故意的啊，比如说是一个汽车司机啊， 啊，载人，然后路上车祸啊，这些人都死了的话，这是跟他不是故意的，啊，他不是故意的。这个时候呢，啊，也许需要负法律的责任啊，但是呢，不需要负因果的责任啊。大胎多胎啊，他不需要负法律责任，但是需要负因果责任啊，这是不一样的。嗯，啊，我们的因果啊分得很清楚了啊，凡是故意做的事情啊，都是有啊，都是有故意做的坏事，都是有罪过的啊。无意当中没有发现啊，啊不知道的情况下呢，啊他是没有罪过的啊。这是第二啊，啊这个啊能不能做得到啊？做得到的话，那就我们可以受啊。第二条戒，如果过去大胎的人啊，如果我们从今以后把这种啊坏习惯端掉，我从此以后就不大胎不多胎，这样子的话，过去的罪过也就是减轻了许多啊，过去的罪过就减轻许多了。在这个基础上啊，以后就修这个啊拜子金刚萨埵的法啊，念拜子名，这样子的话一定啊可以这个清净的，不需要啊不需要堕地狱啊，不需要堕地狱，这样子。嗯，如果过去大胎啊还继续堕胎的话呢，啊那就是这个罪上加罪，这样子一定会堕地狱的，这个一定要注意啊，这个一定要注意啊，希望大家能够做得到啊。这是第二条戒。嗯，然后第二条戒，如果这个不喝酒和不杀人啊，这两个能做得到的话啊，在这个上面呢再加一条戒啊，就三条戒啊。我今天就是建议我们在座的年轻人啊，就守这三条戒，年轻人都守这三条戒啊。需要上班、需要工作的啊人啊，无论是年纪多大也好，也建议就守这三条戒啊，守三条戒，这样子是比较保险的啊，比较不太容易犯戒啊。啊，那第三条戒是什么呢？第三条戒很容易啊，这个任何一个人都能够做得到啊啊，这叫什么名字呢？这个叫做不说上人法啊，上人法。什么叫做上人法呢？上下的上啊，人类的人，法就是不是佛法的法，法这个在这个里面呢，法就是指的是这个一个实物啊，它不一定是佛法啊，上人法。这个人就是指的是普通人啊，人是指的普通人。上是什么意思呢？超越啊，超越的意思。上人就是超越普通人的，实际上超越普通人的什么？就是功能啊，超越普通人的功能，就是神通啊，就是神通啊。不能说神通，这个意思啊，不能说神通啊，啊，怎么样的情况下不能说呢？比如说我明明知道我没有这样子的神通，我没有这样子的特异功能，但是呢，我就是为了啊骗人啊，我为了骗人说我有神通啊，说我能够看到谁的前世谁的后世啊，说我看到天堂啊，看到地狱了啊，看到鬼呀，看到神呐啊，看到神仙呐等等，这样子的话，这样子去骗人的话啊，这是犯罪的，不能说啊，不能说。那如果真正看到了，可不可以说呢？啊，是不是凡是说这样子的都是假的呢？当然不是啊，这神通也好，特异功能也好，这是实际上这是存在的，这个是存在的，但是佛要求我们啊，佛要求我们什么呢？如果你有特异功能，有神通啊，有必要啊，有必要的话，那就你可以允许说啊，允许说。如果没有这个必要，就不允许说了啊，不允许说了。比如说 啊，比如说，我有神通啊，我有神通，然后呢，我知道再过五天以后呢，某某地方会发生啊地震，那我可不可以啊？可不可以说呢？我可以说啊，这个就是为了救很多人的生命，我应该说，我可以说，不犯罪啊，这样子。啊，除了这样子的需要，有必要的情况下以外，如果没有什么必要的话，我真正看到了，我真正有这个特异功能，我不要说，不能说，为什么呢？为什么不能说呢？啊，我们经常就是说啊，很多普通的人难以相信的这些神秘的东西啊，经常讲这样子的话，本来啊，佛学。是一个非常科学的，是一个非常实实在在的东西。但是呢，我们经常讲这些神通啊，神神秘秘的，这样子的话，学佛的人都最后都是神神道道的啊，就变成这样子。所以这个佛就考虑这个问题：如果啊没有这样子的必要的话，你有神通也不允许说，不要去说了啊，更何况啊骗人，不能说。但是这个地方呢，如果自己有神通，我这个说出去了，是不是犯戒了？不是犯罪，不是犯罪，但是，不是犯罪，但是不要说，最好就是佛告诉我们不要说啊。那犯戒和不犯戒的界限是什么呢？就是有带有欺骗性的动机啊，我就是为了欺骗人啊。骗人，为了骗人啊，大到我想骗钱也好，骗什么也好，就是为了达到一个个人的目的。我说我有神通啊，我看到你要怎么样怎么样，如果不怎么样的话，你要过一段时间你会怎么样怎么样啊，等等，这些现在很多了啊，这些很多就是说这样子的人很多，说这样子的是不是100%都是假的？都不是假的，但这个里面也有真的啊。但是这里面有假的，但是别人的真假我们先不说，我们说自己啊，自己不能说啊，从今以后不能说啊，我下决心，我到现在去到死为止，我不会这样子说，我下决心不说了啊，这样子就可以受这三条戒了啊。这样子的话，这个三条戒啊已经是很不错了啊。第一个我不喝酒，第二个我不杀人啊。第三个我也不去说啊，这样这么很严重的这些啊，严重的这些啊，这些啊妄语啊，佛教里面这个叫做妄语啊，我不说，我不欺骗人啊，这样子的话我们可以受这三条戒了。这受这三条戒的话，从戒律的角度来说，这是已经是很不错的这个局势啊，很不错的局势了啊。那还有两条戒呢，我们暂时啊，就是尤其是年轻人啊，就不要守了。我建议就是暂时不要守啊。如果你们觉得我这两条戒我没有问题，我一定能做得到啊，我要守啊。如果这样子认为，那当然可以守了啊。这戒律守得越多越好，但是啊，我们一定要啊这个注意。如果守了戒做不到，就更不好了。所以就要考虑啊，这个要想清楚。那剩下的两个是什么呢？剩下的两个，第一个啊是不偷盗啊，不偷盗不抢劫，哦，你们很多人都觉得啊，不偷盗不抢劫这个很容易了，我能做得到，但是啊，佛教的戒律里面讲的这个偷盗，跟我们世俗人的这个心目当中的偷盗是不一样的啊，不一样。啊，我们平时我们认为这个偷盗是什么样子呢？比如说，我看到啊别人的东西，啊，我明明知道这个东西啊不属于我的，但是呢我喜欢这些东西，然后我用啊各种各样的手段啊把这个东西拿下来啊作为自己的啊，这样子叫做这个这样子才叫做这个啊偷东西。这样的这个偷盗呢，我们啊学佛的人一般不会这样子，不会这样子。但是呢，佛教里面的戒律是非常严格的，啊，是什么样子呢？比如说， 做买卖的时候啊，开公司的也好啊，任何一个人啊，个人也要有这个个人所得税要交税啊。这个合法的税如果不交，偷税漏税，故意偷税漏税的话啊，个人的这个个人所得税，包括个人所得税啊，故意偷税漏税，这个也是啊，这个也是这个偷盗啊，偷谁的东西呢？就是偷国家的啊财产，嗯，这也是不允许了啊。这个可能有些人有点难啊，这是一个嗯。另外一个，公司里面上班啊，如果老板规定员工啊，不允许用公家的电话啊，打给啊这个亲戚朋友啊，但是呢，如果啊就员工就是就不除了公司的啊事情以外打这个电话的话，那电话费如果超过啊如果超过10块5块啊人民币的话，犯戒了啊，那这也是不是很容易了。是一个啊，第二个、第三个啊，我们出去的时候啊，这个车费、船费啊、机票啊、行李票，要如理如法的去交啊。如果就是少故意啊，这个少买5块钱的票或者是4块钱的票，就已经这个犯戒了啊，这个也不好做啊，然后盗版的这个软件啊，自己去盗版啊，如果别人盗版了，已经盗版了啊，那我也拿钱去卖，这个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呢，我自己去啊盗版，嗯，那样子的话，这个超过4块到5块钱的这个人民币啊，这样子的话也是犯戒的啊，这个不是很容易了，看你们能不能做得到，做得到，那就可以守这条戒了啊，做不到啊，那就暂时不守了啊，以后不需要上班的时候啊就可以守，但是年纪大一点的啊，已经退休了的啊，就可以守了啊，这个就没问题了，可以守，这是第五条戒啊。然后第六条戒叫做邪淫啊，邪淫你们要看一看这个回灯之光的这个《回灯之光三》啊，里面就有这个居士无戒，这里面你们一定要详细的看一下啊，详细的看一下，嗯，大致上说就是破坏别人的家庭，破坏别人的家庭，不正当的行为去破坏别人的家庭啊，这个就是啊这个邪淫，但是呢，邪淫不仅仅是这一点，还有其他的，这个你们先去啊，去先去了解一下啊。今天我们不受啊这条戒啊，尤其是年轻人不受这条戒啊。你们了解好了以后呢啊，如果觉得没问题就受，到时候可以补啊。如果觉得这个有问题的话，那就暂时不受啊。那老年人就应该是没有这个问题了，就可以受啊，可以受这个问，可以受这条戒。啊，如果做不到的话，那不圆满也没问题，暂时就守三条戒啊，暂时守三条戒，以后机缘成熟的时候啊就守其他的戒啊。我想不杀人和这个不说，刚才我们说的这个不说神通啊，这两个啊，不说伤人法，这两个戒，我想我们这座的所有的人都应该是可以的。这两条戒我们应该都可以守的，在这个两条戒的基础上啊，然后如果能不喝酒，那就是不喝酒了，三条戒了；如果能不偷东西，就不偷东西，就四条戒了啊；如果能不邪淫，那就五条戒了啊，这就很好了啊。受多少条戒啊？今天是有自由了，但是受了戒以后呢，没有自由了，一定要这个护持这个戒，不护持的话犯戒有罪过啊。今天我们受三条戒，剩下的两条戒不受的话没有罪过，就是受三条戒是有罪过啊，不是有功德 啊，有功德。剩下的两条戒不收是没有罪过的啊。但是呢，如果受了这个五条戒，到时候不持戒的话，那就是有罪过了啊。所以这个我们一定要啊慎重的考虑啊，收哪条戒，不收哪条戒啊，这个要这认真的考虑啊。你们现在就做好准备啊，我们马上就要开始这个收戒了啊，马上就开始收戒。这个时候呢，你们一定要心里面做好准备啊。做好准备，收到底收五条戒还是三条戒啊？如果收三条戒的话，那就收那三条戒，那收那三条戒，做好准备啊！现在就做好准备。这个是这个叫做居士无戒啊，非常重要了。好，居士无戒，好，还要继续听着啊，还不着急，自己心里面准备好，大家安静啊，不要说话了啊。好，不要说话，安静下来啊！啊，这个收戒啊，就这个不需要给别人商量啊，就自己这个是个人的事情，就你们自己去想就好了，就不要说话了啊。这个是要啊，就学，所以就不要说话啊，大家安静下来，我还没讲完啊。受这个三条戒。那受戒啊，到底有什么功德呢？啊，受戒有什么功德？受戒又怎么样呢？不受戒，我们昨天讲的啊，如果不受任何一条戒的话，那下一世啊，我们没有希望啊，没有希望在此做人啊和天人啊，都没有希望了啊。啊，如果不会这个轮回，直接去西方极乐世界或者是成佛的话，啊，那就是另外一回事。如果还要回到这个轮回的话，那就，啊，善恶趣当中啊，不可能了，啊，那不可能抽身到善恶趣，那去哪里呢？那就只有去地狱啊，或者是恶鬼啊，或者是畜生，多半啊，都会投身到这个畜生当中，这样子，所以。不受戒是这样子，那受了戒有什么样的这个功德呢？啊，佛在这个佛经里面呢讲了很多很多的这个受戒的功德啊，啊，但是我们把这个所有的受戒的功德要讲不完的啊，其中我们就说一个啊，说一个，佛说啊，比如说一个人啊。用各种各样的这个金银珠宝、时尚稀有的这个珠宝充满这个三千大千世界，填满三千大千世界啊，然后供养十方的这个诸佛菩萨啊，十方的佛啊，不是一天两天啊，供养无数个大劫，这样子的话呢，这个功德有多大啊？这个功德是不可思议的。《妙法莲花经》里面讲啊，比如说我们一朵花啊，就是供养佛。比如说啊，我在路上或者摘一朵花，摘下一朵花啊，就扔在空中啊，我就诚心实意的啊，我这朵花。供养佛，或者是我一朵花啊，放在这个佛像前面，佛像前啊，我诚心实意的供佛的话，那这是这个功德是不可思议的，念供一朵花的这个功德都是不可思议的话，那就是啊，填满了三千大千世界的这个金银珠宝等世上稀有的啊。东西来供佛的话，那这个功德是不可思议的啊！这个我们人的语言是没有办法表达的，说不完的功德，有这样子的功德。但是呢，这个功德啊，跟我们比如说我们就是现在这样子的年代众生啊，心里面有很多很多的烦恼啊，然后做各种各样的这个啊，各种各样的这个罪恶的这个时代，在一个这样子的这个年代啊， 哪怕是守一条戒，守一条戒啊，持这个守一条戒，持戒持到24小时啊，就是一天一夜持戒的话，这个功德啊，就是远远超过了这个前面啊供养诸佛菩萨的这个功德。嗯，供养诸佛菩萨的这个功德呢啊，就不入啊这个守一条戒的功德，这是佛说的啊。那这个功德呢是不可思议的，所以我们非常有必要啊守戒啊，非常必要有守戒。我们要具备这个戒定慧，戒定慧，要具备戒定慧。戒定慧啊，具世的戒是什么啊？就是具世五戒啊，或者是其中的部分的戒律啊。如果没有戒，就没有禅定啊，没有禅定就没有智慧啊，没有智慧就不能断除烦恼啊，不断除烦恼就不能成佛了啊。所以这个守戒是非常啊重要的啊，这个就是守戒的功德啊，这是一个啊。另外一个这个守戒的功德呢啊，比如说一个受了戒的人啊，在佛像前供一盏灯，和根本没有受任何戒的人啊，在佛像前这个供一盏灯，这两个同样的啊一盏灯，但是呢啊这个功德是不一样的啊，功德不一样。为什么不一样呢啊？一个这个供养人啊，供养供佛的人，一个有戒啊，有戒律的基础，在戒律的基础上啊行善供佛，这个功德就是远远超过就没有戒的人的这个功德啊，这是第二个啊。第三个是什么呢？在我们没有受戒的时候啊，我们没有受戒的时候是什么样的情况呢？在没有受戒的时候啊，我们大作念佛啊，做功课的时候啊，或者是行善的时候啊，才有啊这个才能够啊积累资粮啊，才能够有这个功德啊，有善根。但是呢我们啊没有念佛啊，没有修行的时候，比如说上班啊，工作的时候啊，开车的时候，坐公交车的时候，聊天的时候啊，这些时候是没有功德的，因为我们没有做啊，没有做什么善事，所以没有这个善根。没有受戒的时候是这样子。但是呢自从受戒了以后就不一样啊。自从受戒了以后呢啊，如果不破这个戒的话啊，那就是这个无论是啊上班的时候啊，包括晚上睡觉的时候，这个功德就是啊增长啊，不间断的这个增长，就是像一条河流一样的，这个功德是永远都不会停止的啊，增长的啊。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啊，这个是很大的功德啊。所以受戒和没有受戒就有这样子的差别，还有很多很多讲不完啊，我们就讲这几个啊。所以我们要受戒了，这个受戒是非常重要的啊。我们佛教里面讲的这个杀盗淫妄酒这五条戒啊，这是啊这五条戒啊啊，为什么不能做呢啊？这里面没有任何教条性的东西啊。我们没有说没有说受戒就会啊佛会高兴了，所以我们要受戒啊。我们没有说不受戒就佛不高兴了，所以我就不能不受戒，我们没有这样子说。那说什么呢？如果不受戒，随心所欲的去杀盗淫妄的话，对众生啊，对这个世界啊，对生命，对这个社会带来了啊这个巨大的威胁。如果我们所有人都是这样子去杀盗淫妄的话，那这个世界是什么样子啊？这个社会是什么样子啊？这当然很清楚了。因为杀盗淫妄啊，都对众生啊会带来这个严重的后果啊，对自己带来严重的后果，所以不能杀，不能盗，不能淫，不能妄啊。那酒是什么呢？就刚才我们说了， 酒后有严重的后果，所以也不能喝啊啊。这个是有道理的啊啊，我们这个啊，这个第一个啊，从伦理道德的角度来说啊，这个也这五个都不能做的啊。从法律的角度也是一样的啊，从佛学的角度也是这样子啊。我们受戒啊，这受这五条戒是很有必要的啊。好，这个里面没有教条啊，这都是实实在在的啊。不能杀人啊啊，在任何情况下没有人说可以杀人啊。不能偷盗啊，不能偷盗啊，这个原则上啊，在任何情况下啊，虽然任何情况下都是不能偷的，嗯，但是呢，我们佛教里面讲的这个偷盗，因为太细了啊，所以有些时候有些人可能做不到啊，做不到的话，那就暂时就没有办法了，就只能暂时不收，嗯，这样子，好，这个是收戒的功德。啊，这就是受戒的功德啊。然后我们现在准备受戒了，你们注意啊，在受戒之前，受居士戒和皈依戒之前呢，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啊，更重要的是什么？发菩提心啊，这个就是发菩提心啊。今天我们啊这样子受居士五戒的时候，我是为了啊，为了这个享受人天福报啊，为了这一生当中健康长寿发财，为了下一世啊拥有这个人生啊能够享受人天的福报，以这样子的动机去受居士五戒的话，那这个居士五戒就变成了这个世间法啊啊，不是小乘佛教，也不是大乘佛教啊，就是这个啊人间佛人天佛教了，嗯，人天法，嗯。如果是在出离心的基础上守的话啊，就是为了我个人的解脱守这个戒，这五条戒的话，那就变成小乘佛教了啊。如果在菩提心的基础上守这五条戒啊，那就变成大乘佛教的这个五条戒了啊。啊，大乘和小乘啊，就是法心的差别，就是法心的差别，这个也很重要，所以我们现在啊要注意啊，这个发菩提心，嗯，大家啊一起发菩提心啊，就是我今天呢、啊、为了天下啊，心里面啊就是心里这样想，我今天啊为了天下所有的众生，能够同一个时间当中成为像释迦牟尼佛这样子的佛啊，这个是我的目标，嗯，就是能够实现这个目标啊，我今天。进入佛门啊，我今天受五条戒或者是三条戒两条戒，受这个戒啊，这样子发心，这个叫做发菩提心。今天我受戒啊，并不是啊为了其他任何一个啊目的，就是为了天下所有众生的幸福啊，为了这个天下所有众生的解脱，为了天下所有众生的幸福啊，我皈依，我受戒啊，这样子，啊，这就是发心，这个很重要了啊，啊，这个是发心啊。好了，那我们现在讲完了，我们准备受戒了。受戒的时候，我重新再重复一遍啊。第一个是菩提心，第二个呢，我们啊居士这个皈依戒啊，下决心，从现在起，释迦牟尼佛作为我的唯一的导师，释迦牟尼佛的法作为我唯一的所修的法啊。学释迦牟尼佛法的僧众作为我的唯一的这个导游啊，这个是皈依。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啊，如果守五条戒的话，要这样子发心啊，我这个杀盗淫妄酒啊，我从今天起到死为止，我坚决不做这五件事啊。不但是不做这五件事，而且我要受这个五条戒，嗯，这样子发心，这个就是居士戒了啊，这个居士戒、皈依戒也好，居士戒也好，一定要这个从内心深处啊，发自内心啊的这个决心，才能够得到这个，才能够获得解体啊。如果心里啊没有这样子发心，光是嘴巴念这个仪轨是得不到解的，嗯， 所以你们啊心里面准备好。然后我们啊这里有一个衣柜，这个衣柜在释迦牟尼佛像前啊念三遍啊。这个衣柜的内容实际上也就是这个意思啊，啊念三遍，念完了以后我们就这个得这个皈依戒啊，这样子得皈依戒了啊。皈依戒和居士戒同时就得到，而且能够得到大乘佛教的这个皈依戒和居士戒啊。那这个衣柜的啊仪式简单的说一下啊，衣柜里面讲大德一心念我啊，大德一心垂念我的意思啊，我名就是要说出自己的名字，从此世起啊，从我们今天起终身皈依佛两祖尊。两足是什么意思呢？啊，六道轮回当中，就是有两足啊，站着走的是什么？人和天人啊，啊，动物就不是站立啊，啊，人和天人啊，两足尊是释迦牟尼佛是人天至尊啊，所以叫做两足尊。皈依法离于尊，离就是愿离，离开啊。于这个字就是代表我们的所有的烦恼啊。离于尊，如果我们要啊断除烦恼的话，只有学佛才能够断除烦恼啊，没有别的办法，所以叫做这个离于尊。皈依僧众中尊啊，众中尊，众中的意思是说。这个时间呢，有各种各样的团体，但是呢，所有的团体当中啊，这个僧团是最这个尊贵的。为什么呢？因为僧团是不伤害众生的情况下度众生、利益众生、无自私的条件啊、付出啊。原则上，这个僧团啊，理想的僧团、标准的这个僧团。应该是一个这样子的，所以它是众中尊啊，所有团体当中之尊啊，所以叫做众中尊啊。请大德从此时起终身视我，视就是视收我作为一个居士啊，视我为居士啊，这个意思啊。我们现在准备这个啊，穿居士戒和这个皈依戒了。这个时候呢啊，大家。啊，站起来，然后这个啊，行动不方便的啊，就可以不站起来，啊，合掌就可以了。出家人就不站起来，合掌就可以了。啊，出家人就不今天不需要重新受。啊、这个自己如果有好好发心的话，那就已经得了这个皈依戒和这个居士戒。从此以后啊，我们都是标准的啊，这个啊佛门弟子啊。佛的这个四中弟子之一啊，从此以后真正的这个做到了人生啊有意义了，有意思了。佛有一句话说啊，如果一个人在一生当中啊只有受居士物戒这个功德啊，没有任何其他功德的话，我们可以说这个人的人生啊，从此就是以后呢就变成了有意义了啊，有意义了啊，所以这个是让我们很高兴的事情了啊。那这个基础上，希望大家好好修心啊，好好修啊。这次我们这个七天的这个讲座也好啊，传法也好啊，就很圆满。今天就结束了，今天是最后一天了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大家听法啊，听得非常的认真，大家听得很认真啊。那我们就传法啊结束了，然后这个功德我们就要回向给啊所有的天下所有的众生啊，天下所有的众生啊，自己的父母、自己的亲戚朋友以及啊。跟我们的这个传法啊，创造这个条件的啊施主啊等啊，天下所有的众生。 啊，回向给天下所有的众生，愿一切众生啊离苦得乐，暂时能够得到人天的这个果报啊，人天的果报，不久的将来啊能够成佛啊，能够得到这个佛的果位啊，这样子等一下我们发心的时候，发愿的啊，这个回向的时候啊，希望大家啊好好这样子这个回向啊。然后呢，这个法传完了啊，传完了以后，是不是一切都结束了呢？啊，不是啊，最关键的就是要修啊，要修啊，要好好的修。我们作为一个佛的弟子啊，或者是作为一个修行人的话，那一定要好好修啊。光是听法，但是一个都不修的话，那最终就是我们不会有任何的这个啊结果，嗯。这次我们传的法当中啊，有几个是非常重要的啊，就像昨天呢、啊、我们讲的这个空性的修法非常重要啊，前天讲的这个啊这个啊菩提性的修法啊，是很具体的这个修法啊，是很重要的修法啊。这两个修法呢，我们传了，不需要念啊单独的这个传承。不需要念单独的传承，已经啊比较完整的讲了啊，比较完整的讲了，讲完了以后呢，等于也就是传了，不需要单独的这个传啊，这个传承也已经得了啊。希望啊以后大家修这两个法是非常重要的啊，随时随地都可以修这两个法啊。如果这两个法啊修得比较好、比较投入的话啊。这个我们可以保证啊，一定这个啊，我们的烦恼从此以后啊能够得到减少，嗯，啊，从此以后啊能够这个升起啊菩提心啊，逐渐的就走上这个大乘的这个道啊，走上大乘道，一定会的啊。所以希望大家好好这个修心。如果我们不修啊，不修的话，讲很多很多的法啊，但是一个都不修的话，那就是只有啊听经闻法的功德啊，除了这个以外，就不会有任何啊其他的这个收获啊。如果修心的话，那我们串了一个法就修一个法，这修完了以后再串一个法，再去修这个法啊，这样子下去的话。一定会，每个人都会有，每个人都一定会有这个收获啊，这个是非常重要。希望大家重视啊啊这个啊修心啊，不要太在乎这些一些心事上的啊什么发挥呀、啊、等等等等的啊，发挥当然可以参加了啊，但是呢这个不是最重要的啊，主要是这个自己的修心。和利益众生啊，这两个是我们的核心的问题。嗯，利益众生、普度众生啊，是我们的这个目标。但是呢，今天我们的能力实在是啊太有限，嗯，我们没有办法啊立刻去实现啊这个目标。但是呢，嗯啊，就是我们啊要时时刻刻的去做啊。就是我们这个大悲心的基础上啊，去啊这个根据自己的力量啊，根据自己的能力啊去做啊。我们作为一个普通的人啊，不可能啊，不太可能啊，能够做出一个很伟大的事情。但是呢，我们在这个非常伟大的这个菩提心的基础上啊，哪怕是。能做到啊，哪怕是能做到一点点，也是啊很有意思的。从此以后，我们都是大乘的这个佛教徒。那我们的啊这个肩上的任务是什么呢？就是利益众生啊。利益众生有很多方式啊，有各种各样的这个方式啊。但是呢，最关键的是什么呢？最关键的，我们不是啊拿钱。去利益众生，啊，也不是啊，到医院里面去当义工，这些不是最关键的啊。当然，啊，就需要 这个去当义工的时候啊，需要服务的时候呢，佛教徒应该啊站起来带头啊做这些事情啊，这个是很有必要的，这是啊佛教徒该做的事情。但是呢，我们的最核心的就是啊不是这些，那最核心的是什么呢？我们首先自己证悟啊，彻底的明白啊这个人生啊宇宙世界万事万物的这个真相啊，从此以后呢，我们自己的内心啊得到了这个平静啊，得到了智慧，然后有了这个智慧以后呢，开发了自己的智慧以后啊，我们把自己的这个经历啊，自己的经历方法啊，就分享给其他的众生啊，其他的众生也就是通过这种方法从轮回啊，从黑暗、从痛苦的这个轮回当中，大家走出来啊，这个是佛的真正的这个这个意思啊，佛的真正的这个要求是这个啊。同时啊，我们能够做啊，就为这个众生啊，为了众生就能做多少就做多少啊，包括放生啊，是我们佛教徒这个有个独特的一种这个仪式，一种这个慈悲的表现很多人也就不太理解这个放生啊，但是呢，这个是建立在什么上基础上呢？建立在慈悲心的基础上啊。虽然是放施方法上有些时候呢，也许会出一些问题，但是我们这个尽量的修改啊，尽量的完善啊，然后呢，就去这个就是像包括像这个放生啊这样子也是利益众生啊，包括我在比如说我们去卖菜的时候啊，在菜市场啊，看到了很多很多的这个鱼类，待宰的鱼类啊，哪怕是在这个鱼类的这个耳边念几句佛号啊，以菩提心的基础上啊，念几声佛的声号，回向它，这也是一个利益众生的一种方式啊，这也是利益众生的一种方式啊。我们不能说我们没有能力利益众生，有能力很多利益众生的我们自己忽略了，实际上我们是有能力的啊。要一个普通的人要做出一个很伟大的事情是很难的，很难的。但是一个普通人有一颗这样子的伟大的心、思想、发心啊，在这个基础上做一件事情是不难的，这个我们不能忽略这个是大乘佛法的这个思想大乘佛法的这个核心的这个精神，这是非常重要的。从此以后多利益众生佛是唯一能够让一切众生这个脱离轮回、脱离这个痛苦的所以我们把佛的这些理论佛的方法要分享给周围的这个家里的人也好，同事也好同学也好只要愿意听的人都可以讲都多讲大家像聊天的形式或者是讨论的形式多讲这个佛教就这个正义佛教的教义，像出离心慈悲心空心等等不要去讲这个神通不要去讲神通，不要去讲神神秘秘的东西佛教本来就是不神秘，本来就是很科学的、很实在的东西我们不要把这个这样子的佛教的这个佛教的教育不要把它作为神秘化不要把它作为神话一样的这是很重要的佛的任何一个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都能够用得上都能够用得上这是非常重要的。希望以后大家这方面多做一些事情，传播佛法是我们每个人的这个 啊，是我们每个人的这个使命，传播佛法的这个目的是什么呢？啊，我们为了这个社会更和谐，为了这个天下更和平，为了每一个人更幸福，啊，不但是这一生当中幸福，啊，所有众生所有生命啊，世世代代都能够幸福，啊，最终都能够获得至高无上的这个智慧，至高无上的自由，绝对的自由和绝对的幸福，啊，就是为了这个奋斗，这是非常光荣的，啊，这是非常伟大的。所以啊，以后我们的这个学佛的重点啊，不能错了啊，经常不修行啊，不闻思，然后经常去活功挥功等等等等，就是做这些形式上的啊，是没有用了，没有意思的。嗯，以后我们这几天也讲了啊，以后我们多学习，因为学佛等于是学智慧啊，不学习怎么学佛？不可能啊，所以希望我们多成立几个啊，多发展几个这个学习小组啊，菩提学会的学习小组啊，菩提学会的学习小组啊，我们不学其他的东西，就学佛学，嗯，就学佛学。菩提学会的小组是干什么的啊？就是学习，就是我们自己啊，比如说五个居士、十个居士，在任何一个人的家里都可以，家里大家集中啊，然后就是讨论啊佛教的这些知识啊，这是合法的，啊，这是合法的，这个没有什么不可以的，啊，这是对大家有利的啊，这是对我们的社会有利，对所有众生都是有利的啊。如果没有这样子的佛教的思想的话，这个社会啊，这天下啊，就是越来越乱啊，这大家都知道的，所以这是非常重要了啊。但是我们自身没有修心的话啊，光是嘴巴讲啊，这个就很难了啊，这个没有说服力，嗯，没有说服力，所以一切都是要从我做起啊，这个非常重要了啊。就这次啊，我们的传法结束了啊，非常感谢大家这么认真的听啊，我也很高兴啊，高兴什么呢啊，能有这样子的机会啊，这么多年学习的这个佛法，能有机会啊给大家分享啊，这是我唯一的目标，我也没有其他的目标，其他的目的啊。那这座的所有这次来听讲座的人，也不会有任何其他的目的啊，这是大家啊希望能够得到一些佛学的知识啊，掌握一些佛学的一些这个修心啊。为什么呢啊？为了更好的做人啊，为了更好的服务一切众生，为了更好的啊利益一切众生，就是我们大家的共同的目标啊，就是这样。这是我们全世界学佛的人的唯一的共同的目标啊，就是这样子啊。那这个我们也不能说啊，这么短短的时间当中啊，达到了这个目标。但是呢，这次就是一个很好的基础，在这个基础上，希望啊大家好好修行啊。今天就讲到这里。